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SBS 中文普通话记者 Lauren。西澳华人合唱韩 Alex 是一项特别的中华传统技艺的传人之一，在华人社区的大小活动当中，时不时都能看到他的身影。或许您也曾观看过他的表演，但仍旧不识他的真面目，因为在他的表演当中，他会切换许多张面孔。是的，他是一位川剧变脸表演者。Alex 热切地希望传统文化能够流传下去，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这一独特的中华传统艺术。那来自中国东北的他是如何与川剧结缘的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先跟我们 SBS 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是何尚涵，是辽宁大连人，但是学习川剧变脸已经有快10年的时间了。
嗯，所以其实你并不是四川人，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四川的血统。
是精神四川人吧，应该是。
啊，精神四川人，喜欢吃火锅。
那其实还好，但是其实也很喜欢四川那边一些比较说闲适这种的一些感觉。
嗯，那你是从小学习的变脸吗？
其实不是，是在我初中的时候开始学习的。
啊，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学这个东西呢？呀，感觉还是挺小众的一个艺术。
对，就是当时机缘巧合认识了我师傅之后，就是刚好有这个机会拜师，这样。他也是大连人，然后去四川那边拜师学习的，就相当于是他那一代的时候还是会有很严格的那种要求，但是因为客观来说，如果继续那样子很严格的去要求每一个学员的话，或者每一个这个徒弟的话，这个艺术可能会传播的比较小众、嗯、所以说到我这个时候拜师已经比较容易了。
嗯，就也是机缘巧合认识的您的师傅。
对，就是我爸那天跟我说他刚好认识了这个师傅，然后问我要不要学，我就是说其实我一开始也没有很决定要学，因为印象中还是那种说，因为它是一种戏曲艺术嘛，都是说叫娃娃腿，我们行内叫娃娃腿，是从小学习，要从小练功什么的，
需要童子功，
所以我有点犹豫，说怕我自己不能去学好这个东西，但是还是去找师傅聊了一下，然后尝试一下，觉得其实因为变脸作为单独的一个表演形式，现在没有那么高的难度，所以就是还是可以学习的。
嗯，那您大概到现在为止学习了变脸大概学了多少年了呢？
有10年左右的时间。
啊，那已经很久了。那您来到澳大利亚是哪一年来的呀？
我是2015年来的，已经来了8年了。
哇，那其实你变脸的学习变脸的这10年，其实有好几年是在已经人在国外了。
对，其实学习的时间没有特别的长，就是大概半年左右。因为现在学习变脸不像以前那种需要学习很多的这个时间，就是去了解它的全部，去学一门整个的川剧的戏曲，只是学习川剧中的变脸的这一小部分。
嗯，所以你是专注于变脸这个艺术表现形式它的本身。
对，是的。
嗯，那您来到澳大利亚以后有没有继续就是持续的做一个练习呢？
是要练习的，而且尤其是如果日常没有时间的话，每次演出之前还是要练习几遍，这样保证自己的一个这个熟练的程度。
嗯，说起来学变脸都要哪些类型的学习跟练习呀？
其实没有特别庞大的，比如说知识的理论储备什么的，就是一些技术上的练习，包括这种舞台上的一些走台的一些这个位置啊什么的，还有怎么样去对观众呈现这样一个问题。我在看那些大师的演出视频的时候，确实是为他们的这些，他们那个是精妙的艺术，我只是一些很简单很初学者的一个状态吧，还算是跟他们相比起来。
嗯，
就是即使是我知道全部的这个手法，但是看到他们的演出的时候，也会为他们的这个演出所惊叹。他们真的是可能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去练习的，然后去保持自己的一个状态。
一般来说，因为我们作为外行人哦，可能也不会特别了解。比如说一场变脸表演，一般来说会变多少个脸谱呢？然后平均的变脸的速度会怎么样呢？
平均变多少张脸谱的话，就是看个人的一个演出，包括看演出的这个场景。像我最多可以变到9张脸谱，但是我一般演出的时候可能会变5到6张这样子，因为9张的话确实是一个难度很大的一个这个程度了。因为脸谱就是每多变一张，其实难度是翻倍的。
请问现在变脸它的这个技术还是属于一个，就是一个机密吗？就是不可以，向这个普罗大众外传的。
是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其实网上也有很多什么所谓的揭秘视频，有一些
是
其
的。
实，其实说的大差不差，因为它也不是一个很高深莫测的东西，它只是一门艺术，它也不是魔法，所以其实还好。
所以说像他们说的，比如说变多少张脸，那个脸谱就是一直是要藏在身上的，这个说的是没错的。
对的，我们机关身上，然后帽子里面都会有机关。
那这个变的速度的话，你一直有没有在挑战自己的极限，就希望能够变得再快一点？
我也是希望这样子，但是那个确实需要大量的时间去练习。
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最常用的几个脸谱都有哪些呢？
这个其实对于变脸来讲，没有一个非常统一的说常用的脸谱，就是只要因为现在基本上把它简化的比较多，然后只要是脸谱就可以，是中国传统的脸谱的这个造型就可以。
你比较常使用哪几个？
其实也没有很具体的角色，只是就是我的习惯是把每张脸谱之间做一下，色彩的这种对比冲击这种感觉。比如说我第一张是个浅色的，第二张我会洗，就是更想要做一张深色的。这样子，因为有的时候舞台比较大啊，或者怎么样，这样子会让观众看得更清楚一点，知道我在做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因为有的时候像。在国内的话，可能大家会有一些基础的这个认知，但是在这边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说过变脸，所以就是也不知道我在干嘛。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会希望他们可以更清楚的看到我的动作，这样。
就是会通过一个颜色的对比，让这个变脸它的动作更加的明显。
对，是这样。
那你觉得整个学习，包括练习变脸，它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个人认为最具有挑战性的部分在哪里呢？
我觉得最难的其实是上台对于观众的呈现这部分，因为变脸，其实说实话它不是一个很难的技术，但是怎么在舞台上呈现出来，怎么样把它呈现给观众，这是一个需要练习、需要去实践的过程，也是我一次一次演出自己慢慢去学会的。师傅当然也教过我，但是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纸上得来终觉浅。还是要练习。然后像我第一次演出，我印象很深刻，是在我们高中的体育馆，我们的那个元旦联欢会上。然后那次因为就是我们的演出服是非常厚、非常热的，然后也是我第一次演出，很紧张，所以我演出完之后就整个人就是一个完全给自己深呼吸的状态，就是终于演完了，我露出我的本脸之后，就是所有脸谱变完会露出我的本脸，然后会向大家鞠躬谢幕这样子。但我那个时候因为非常累，我完全失去了表情管理，然后，所以后来我看到录像的时候，我说，哇，我在干嘛？我这样子真的就是非常的失去了这个舞台的这个控制。
当时是脸上完全就是痛苦面具吗？
对，就是这样子，非常痛苦，因为我们那个舞台还挺大的，而且那是我第一次，确实很紧张，整个是一个痛苦面具。然后后来我知道了，就是这个时候要。做好表情管理，所有人还在看着我，这样，
那相距于你刚才提到的第一次上台表演，现在来说应该是比较游刃有余了。那从那一次到现在中间，有算过吗？自己上台一共有多少次了？
几十次是有的，我现在基本上每年都会有几场演出这样子，
那你觉得现在自己的台上表现跟当初的自己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自信心的问题，这个我觉得各行各业都是同样的这个问题，就是时间久了之后，自信会越来越强大，然后我也会更加游刃有余一些，包括处理一些台上的紧急突发状况什么的，也会 更加的稳妥。
你提到这个突发状况，其实也是整个你所有的这个演出经历中，可能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可以聊一下你的整个学习表演，或者说各种各样的有关变脸的经历当中最有趣或最难忘的经历吗？
突发状况的话，就是台上的时候道具坏了，这样子就是练谱编不下去了。
是说变脸
是
的
有
道
过，
具出现了问题。
对，就是脸谱坏了，然后挂在脸上就是走不掉了，然后对，出现过这种情况。
你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会很懵？
其实我之前想过这个问题，所以在台上的时候确实还是做了那些动作，就是还是可以。问题没有特别大，但
只
是
是脸没有变。
自己会很慌，然后动作会有点变形。那是第一次的时候，那第一次应该是在7、8年前了。我当时刚过来读预科的时候，在预科的舞台上演出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然后第二次是前年21年的时候，有一场比较大型的晚会，然后我的道具我其实检查过，因为在第一次出现问题之后，我就每次演出前都会检查道具，但那次还是坏了，然后。对，还是很大型的一个舞台，下面是就是那种很正式的演出剧场，然后我的道具坏掉了。
那当时你已经之前有过一次类似的经历了，当时你是怎么处理的呢？
当时就是继续做动作，而且当时那次是木兰协会派了6位演员一起陪我演出，他们是在我旁边做一些伴舞这样子，所以其实那次还是准备的很充分的一个演出，然后我就继续做我的动作，然后找空隙的时候把那个脸谱给他。处理掉，
那之后还能变吗？
之后还是可以变的，这个没有问题。但如果不能变的话，就算不能变，我也可能就会鞠躬下台，就是不变出我的本脸这样子。但是会多做一些，戏曲的动作这样子来完成这个演出。
所以在保持心态稳定的情况下，然后也有过之前的经验了，那可能在维持一个舞台的完整性方面的话，自己会更加稍微的有经验，游刃有余一些。
对，是这样。
还有什么其他的非常难忘的经历吗？
还有就是，我一般演出大家都会非常热情，尤其是我跟这边这个四川联合会演出次数很多，然后他们会更加热情一些，就是四川的老乡们会很喜欢这个演出，然后台下的这个反馈会非常好。但是我有一次参加了一个银行的晚宴那种，就是大家可能都是高管，然后也比较不苟言笑一些，所以那场演出我基本上是零反馈的，然后。确实，那个时候会有点慌，因为坦白说，我大部分的自信建立在观众的反馈上，观众的喜爱上。但是台下没有给我反馈的时候，我会有点不习惯。然后那次就是强迫自己完成了所有动作，然后正常下台。
从那以后，会不会也把自己表演的信心就不要完全寄托在观众的反响上面？
怎么说？其实如果他们没有给我反馈的话，我该做什么演出、做什么动作还是会做的。
是
但
的。
是就是。心态上会就是平和一些，不去在乎他们的这个反馈，因为其实，老实说，我后来想想，可能那个场合不太适合演变脸这种一个节目吧。我可能变脸还是会属于一个比较热闹的一个节目。但是既然接了这个演出任务，那么就是我做到自己最好了，完成这个对于观众啊，对于主办方的一个责任吧，属于是。
对，就是观众的反馈如何，其实不是你应该去特别在意的，你需要在意的就是做好自己该做的就可以了。
对的，是这样。
那其实像刚才我们说学习变脸，有很多这个要练习啊什么之类的，而且你一开始也说到，就是自己只学习的是变脸这件事情本身，那有没有为了之后，为了很好的一个舞台呈现，有没有去做一些基本功的练习啊？像包括一些戏曲动作，像你说到的，还有一些舞台呈现一些形体啊方面的这些东西，自己有去逐渐完善吗？
对，这个是有练习，也有完善的。然后，因为师傅教的，其实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嘛。就师傅教了一部分动作之后，我也会看很多其他的戏曲视频，包括一些大师的视频，学习他们的动作，然后自己在家里对着镜子练习这样子。
现在跟师傅还会有交流吗？
会有师傅，我还是挺骄傲的，可以成为师傅比较骄傲的一个徒弟。
师傅觉得你是一个比较骄傲，令他骄傲的徒弟。
对，
你应该是他徒弟当中少数的可以把这门艺术传播到海外的一个学生吧。
应该算是，但其实我跟其他师兄弟交流不太多，我们是学习的时候都是一对一的学习。
那其实，在你心中啊，你也是学习变脸也有10年了，你觉得变脸这个艺术对你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呢？
变脸就是一门中国的传统艺术，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欢这些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比如说书法这些，我都会很喜欢。所以当时我有这个学习的机会的时候，也是不能说义无反顾吧，但是也是很努力的去学习。然后我也是很希望说这种传统文化可以被大家继承下去，被大家了解，被更多人熟知。我觉得其实各个行业、各个传统文化的这些都是很有，都是有这种共同的希望，希望可以流传下去这样子。
在你这种，特别是在澳大利亚各种各样的这些表演经历当中，有没有好奇的一些观众啊，会来跟你去交流，然后，愿意了解更多关于川剧变脸的一些东西呢？
是有很多的，然后也有几个小孩子想过来学习，但是，后来暂时还没有后续，因为他们还有点小，然后，可能家长也还需要再考虑一下。确实，就是因为学习变脸跟，就是因为有一个家长跟我说，他觉得就是一个兴趣班的感觉，然后可能学几次，让小孩子体验一下就可以。但是我们其实还是一种，传统艺术吧，是一门手艺。所以就是只有学和不学的区别。
有跟师傅交流过吗？就是有可能你会在海外给他招收一些徒子徒孙什么的，师傅对这件事情是什么想法？
我交流过，师傅说没有问题，因为现在整个我们这个对于收徒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太多的禁忌了。但以前可能包括大家会听说那个刘德华先生去四川拜师拜了好多次。都没有学到，这样子就是还算是一个大新闻的，在当时，但是到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这种所谓的收徒的这些限制已经减少了很多了。所以我师傅也说，如果遇到合适的小孩子，也是可以教的。
大致的要求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呢？或许我们听众朋友们听了以后，也会考虑要会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去学习。
其实没有特别多的要求，但主要是看跟孩子还有跟家长聊的时候。能不能感受到这个孩子的这个毅力和恒心吧？因为这个学习变脸是一件零或一的事情，就是只要开始学习了，就只能学到最后，然后努力的学会它，然后要坚持的练习啊，坚持的这些东西，不能说可能像其他兴趣班，比如说学习一点基础就可以了，比如说像学习什么足球，我学习一点就可以上。几次课我学习一点就可以，但是变脸的话是一定要学到底的。
所以目前变脸艺术对于招收学生这件事情最大的坚持，可能还是希望学习的人能够去从一而终，不要半途而废。
对，希望他们可以认真对待这件
真的下定决心要学习了，就坚持下去。
事。对，因为这个本质上还是一门艺术，一门手艺。就是大家欣赏这门艺术，然后演员们靠这个吃饭，所以说，固定的练习啊，还有持之以恒的心态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必须有的。如果说练习到一半中途而废的话，也是比较可惜的。像国内现在也有一些开班教学的，他会就是直接招收可能十几名这样的小孩子一起教，然后一起去学习这样子。但是就是于我个人而言，我还是觉得说。从一而终比较好，但是我觉得在一个很多人会开始学习的这个事，这个事情，很多人都会，怎么说呢？很多人都开始学习这个事情之后，一定会有一部分人会可能坚持不下来或者怎么样的，这个都是一些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事情，只是说我们很希望学习的人都可以抱着一种认真的态度来完成这件。这个是完成这个学习，完成以后的这个对于这个艺术的尊重吧，算是。
对，您提到艺术的尊重，确实，因为大家肯定都会希望每个人学习一门艺术的时候，都会怀着一种敬畏的心态，然后能够一直坚持下去。但是像你刚才说到，像这种开班教学，能够让一门艺术走入更广阔的一个公众的视野当中，您觉得这算是一件好事吗？因为像你提到的，太多人学了，那其中一部分人可能学了就很难坚持下来。但是有更多的人知道这门艺术，会不会对于一个变得越来越小众的艺术，其实是一件好事情？
这个问题其实有点大，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怎么说呢？以我个人而言，我也是希望看到一些传统艺术更多的发扬光大，所以知道，只要有人能知道的话，也会是一件更好、很好的事情。
所以从你个人的角度来说，你也是觉得说，希望更多人看到变脸艺术。
对的，希望我也很希望我们各就是国家所有的任何传统艺术都可以有人去愿意继承。如果在这种整个这个文化的推行过程当中，能起到一点自己微小的力量，我就比较心满意足了。
作为一个在澳大利亚表演川剧变脸的一个表演者，你有什么想对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区说的，包括对更广大的澳大利亚整个社区说的吗？
很感谢这边华人朋友们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然后也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小孩子来，就是喜欢这门艺术，也或者是甚至说来学习这门艺术，因为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的演出，这边小孩子都会比较害怕我这个演出的服装，
是吗？
他其实对，就是会觉得很吓人这样，然后好像有没有真的吓哭的，我也不太确定，但是家长们都会很希望小孩子跟我合影，但是他们基本上就是站一下，然后拍完照立马就跑掉了。
会不会希望家长们，比如说下一次提前获知有类似表演的时候，跟小朋友们先提前科普一下什么是川剧变脸，这样看到你就不会害怕了。
如果这样也是最好了，但是要看他们自己的喜欢。但是也是很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然后也有让我有很多的演出机会，让我有机会去跟更多的人介绍这门艺术。不管是华人社团的活动也好，还是跟本地社团的交流也好，都是很不错的经历。然后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宣传这门艺术，也很希望有更多的其他的艺术的演员们，不管是从国内来到澳洲也好，还是在澳洲本地来更多的投入到演出的事业中也好，因为其实大家都是兼职在演出这件事情，都还有本职的工作，但是无论如何都是对于我们传统艺术的发扬和光大。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